白罗斯一个影片让北京胆寒，习近平全线退让，给川普献了三个大礼，只是为了拼四中全会。川普和莫迪唱双簧互动，是不是在逼普京停战？川普拍板，乌克兰言接好消息，英国重金用帝王级接待川普。我们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资讯。美中双方已经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这个进展亦都被视为是双方的重大突破。目前美国的买家都已经确定，跟着下来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五进行通话。对于习川会的进展，有媒体披露美中已经就川普出访北京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而习近平为了和川普见面，不单止传出要买500架波音飞机，还在今日放了被扣押的富国银行高层回去美国。习近平全线退让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呢？华尔街日报报道，甲骨文、银湖资本和安德森霍罗茨基金领导的美国投资财团将会取得美国营运公司大约 80% 的股份。美中确立基本框架是 TikTok 将会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公司以营运这一款的 App， 其中美国投资人拥有 80% 的股份，中国股东保留不到 20% 的股份，新公司董事将会由美方主导。另外，美国使用者将会必须转移到 TikTok 正在测试的全新 App， 新平台将会重新建立内容推荐演算法，但是会使用字节跳动授权的核心技术，也就是说看起来和目前的 TikTok 一模一样，但是完全基于美国基础设施运行，演算法也都会受到美国控制。美国高层认为，为了令 TikTok 符合美国法律，它的演算法必须由美国工程师团队建立和维护，免除中共的影响。而使用者资料处理业务将会由甲骨文在德州的资料中心负责。不过有人披露说，甲骨文的老板娘是一名中国女子，然后两个人离了婚，但是她分走了主要的股份。外界担心 TikTok 控制权转了一个圈，又是在中共的圈子里面流转。目前演算法和其他 IP 可能会通过许可方式交给美国公司，但是最终哪个来掌握演算还未确定。也就是说，美国公司使用演算法，但是演算法本身仍然可能由字节跳动或者是中国版权所有。但是其实演算法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中共是不是会仍然帮美国人洗脑的关键。如果中共掌握演算法，咁可能仲会推送俾美国人有害嘅短片，比如可以推送左派嘅主张，美化中共嘅内容，能够制造美国左右、美国分裂嘅内容会被大量咁推送，而保守主义嘅内容可能会被 TikTok 所抑制，亦都就係话民众可能会获得一个言论自由嘅假象。你以为自己讲嘅话好多人听到，但係你嘅声音并冇被推送到你想触及到嘅人。除此之外，即使改变演算法，但是北京仍然是通过这个平台洗脑美国人。 TikTok 全球粉丝最多的网红拉梅，日本人叫做面瘫哥、无语哥，他已拍摄一系列埋怨生活妙方的影片走红，关注人数达到1亿6千万。无语哥近日去了中国，9月11日去到南京，穿着传统的服装体验武术、写书法、品尝美食，所到之处吸引不少的民众围观。有分析说，北京正在采取全新的正面宣传路线，其中之一就是邀请欧美知名网红去中国拍片，这些都是中共洗脑美国人的策略。而北京为什么要确定 TikTok 这件大事？北京目的是什么呢？中美双方马德里第四轮经贸会谈，中共没有满足美国增加大豆入口的要求，并拒绝在芬太尼原料化学品问题上的让步，除非华盛顿取消 20% 关税。而这次会谈是在为川普和习近平峰会铺路，而地点和议题仍然存在分歧。中共力推在北京单独举行峰会，想展示政治实力，并派总理李强去联合国大会游说美方。在今日17日，香港南华早报发出的消息说， 川普訪問中國的相關安排進入到最後談判階段，如果是成行，這個將是美國總統自2017年以來首度訪問中國。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是否會訪問中國，可能取決於中國波音和大豆協議。美方要求中方購買美國產品，波音是重要一環。據說波音正與中方洽談出售多達500架的飛機，如果成交，將是川普上任以來中國首次大規模採購，而美方亦都強調大豆出口。報道說，有消息說中方提議川普在訪問期間搭乘高鐵前往另一個城市，最有可能去的是上海。中共將高鐵視為國家經濟和技術進步的象徵，北京到上海1300公里，如果搭乘最快的高鐵只是需要4小時。而美方一直在仔細研究中方的提議，亦都擔心這次訪問會對79歲的川普來說可能過於勞累，亦都有人擔心這次訪問可能被視為對北京的讓步。中共不單止在 TikTok 上讓步，還要買500架美國波音飛機。今日又傳出遭中共扣押的美國富國銀行高層毛晨月已經返回美國。為何習近平之前不退讓，到現在全線退讓呢？他為何要對美國投降呢？在15號《華爾街日報》報導，在過去兩個月，中共外交官不斷向美國遊說川普訪問中國。如果川普訪問中共成行的話，將為習近平帶來重大的外交勝利。旅美政論家陳破空在自媒體中分析說，中共這一次千條萬條要求，實質是瞄準10月四中全會。四中全會本應該是決定習近平權限分配，或者是促使他在黨政軍內有所退讓，但是習近平本人顯然不願意卸權。陳破空認為，歷屆中共領導人都以美國總統訪問中共作為國內權力象徵，江澤民、胡錦濤都曾經是這樣。而習近平如果能夠請到川普訪問中共，不單止可以抬高自己的國際聲望，亦都可以向黨內發出我仍然是核心的強烈信號。而一方面，俄羅斯和白俄斯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西方2025在昨日16號結束，演習主要在白俄斯領土波羅的海和巴倫支海進行。這次軍事演習亦都出現了印度的身影，印度亦都參加了俄羅斯和白俄聯合的軍演。但令人意外的是，由土耳其、匈牙利、中國組成的觀察團中竟然亦都有美國軍官的身影。根據 Nexta 在推特上報道，美國軍官不止出席旁聽，還和北俄國防部長克列寧高調握手。影片顯示，北俄防長和美國軍官面對面說，你想看什麼都可以，這個被視為美國和白俄斯關係升溫的跡象。而之前美國特使科爾剛剛去過白俄斯首都明斯克。關鍵時刻節目中，專家分析，不排除美國參與俄羅斯軍演的這張照片將習近平嚇壞了。習近平擔心是否美國會和俄羅斯聯手，習近平才剛剛邀請普京和金正恩去參加閱兵，現在俄羅斯大型軍演就出現了美軍的觀察員，那說明普京在向美國示好，而白俄斯亦都對美國示好，因為白俄斯在釋放了52名政治犯之後，美國真的取消了對白俄斯的部分經濟制裁和航空限制。所以普京是在表示，我們不是真的要打北約，連俄國的最大殺器榛果樹導彈都可以隨便看和拍攝。而反觀波蘭，在兩俄軍演之後就關閉了白俄斯和波蘭的邊境，造成中歐班列火車停頓，中共火車不能夠再經過白俄斯開去歐洲，即使王毅去波蘭遊說亦都撞板，搞到中共去歐洲最大的陸路運輸路線被人中斷了，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波蘭大概都不會再開這條鐵路，因為運兵和物資用火車是最快的，所以習近平就一定要很快地去拉攏川普，不單止要邀請他訪華，還要給出場費，結果就是要買500架波音飛機，還送埋 TikTok 出去。
你平日有沒有試過吃甜品、飯或者是面食，總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幾口？ 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昨日9月16日，川普致电印度总理莫迪，祝贺莫迪迎接75岁的生日，而之后两个人在 X 上的互动值得关注。双方结束谈话之后，川普发文说，刚刚我和我的朋友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很好的通话，我祝他生日快乐，他做得非常出色，感谢你支持结束俄乌之间的战争的努力。而莫迪亦都在 X 上写话，多谢你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感谢你送上生日祝福，好像你一样，我将全力将印美全面伙伴关系推向新高，我们支持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这个电话是两位领导人3个多月以来首次的公开通话，似乎缓解了近期两国因为贸易谈判引发的紧张局势。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都提到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措辞。而在今日9月17日，普京亦都同莫迪通了电话，还发了生日祝福。而莫迪亦都回应话，印度会致力加强同俄罗斯的特殊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似乎显示印度正在美俄之间起着某种作用。是不是印度正在同美国联手，从中调解俄乌战争呢？而普京可能已经有想要谈判的可能。在今日9月17日，波兰能源部长莫蒂卡敦促那些仍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在2026年底之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能源。他说波兰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帮助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在9月16日，川普政府已经批准通过首批对乌克兰的两项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抵御俄军无人机和导弹的重要防空系统，会在没多久之后付运。这个是美国首次依据新的机制由北约成员国出资，美方就负责交武器给乌克兰。消息人士指出，这个计划名为乌克兰优先需要清单的最新机制。消息人士没有讲明北约为乌克兰埋单的武器细节，但是表示其中包括防空系统，这样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大幅增加，而且5个大楼在通过审核之后已经启动程序流程，是乌方长期要求的很多东西。这个也都讲明这些武器给到乌克兰，很可能跟着下来俄乌战争实力会倾斜，因为近期俄方持续猛攻乌克兰。川普非常不满意莫斯科，美国加快对乌克兰进行军售，如果加上欧洲截断入口俄罗斯石油，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迫使普京结束战争。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川普总统下个星期可能在纽约和泽连斯基会面，并且仍然希望促成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协议。川普在昨日16日抵达英国，开始第二次国事访问。英国用重金以最大规模的国王级仪式迎接川普，整个仪式动用了1300名官兵和120匹骏马。而施纪贤的这个策略的确帮助英国缓和了美国关税对英国的冲击，并保持能够在俄乌等问题上和川普沟通。川普此行受到英国皇室的最高规格礼遇是前所未有的。在今日17日，查尔斯国王和皇后在温莎堡为川普夫妇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城堡和伦敦塔都鸣放了礼炮。之后国王、皇后、王储威廉和凯特王妃和川普夫妇一起乘坐马车巡游，皇家卫队和皇家空军飞行亦都进行了表演。在今晚，查尔斯三世将会在温莎堡为川普设国宴，到时候大约有150人参加。而明日的访问将会进入到政治议题。英国首相府说，双方将会重点讨论贸易、关税、科技合作、 能源安全和乌克兰局势，川普此行带着重量级的商业代表团，包括众多科技巨头负责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等。而英国方面在星期二就宣布获得微软3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谷歌50亿英镑的投资。英国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亦都宣布在未来五年将会在美国投资300亿美元，而阿斯利康在7月底已经宣布将会在2030年前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用在药品生产和研发。另外，英美的财政部长还将设立跨太平洋金融工作组，加强英美金融中心的合作。美英还将签署协议，加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核能领域的合作。美英两家能源公司亦都计划在英格兰建设最多12座先进的无快化核反应堆，来提供稳定而清洁的能源。两位元首还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讨论。不过白宫亦都表示，川普将会在同司纪贤的会谈中提及英国的言论自由状况。马斯克上个星期在伦敦的极右翼大型集会上的演讲亦都提到这个。马斯克呼吁解散英国左翼的国会，要求司纪贤工党政府落台。今日9月17号，多名警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县北科多鲁斯镇被枪击。根据最新的报告，有5名警察中枪，其中3名逝世，2个人情况严重。约克县副警长亦都受了伤，而疑犯已经自缢身亡。根据 NBC 报道，警方当时似乎正在执行逮捕令，不过就遭到枪击。宾州警方正在调查这一宗枪击事件。约克郡办公室向 NBC 附属电视台证实，他们是正在赶去北科多鲁镇的枪击现场。宾州州长夏皮罗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位附近的居民表示，他听到了至少有30声的枪声，而一名警官告诉他听他应该离开这个地区。宾州副州长戴维斯在 X 上发帖，呼吁民众为约克郡枪击案的警员和相关人员祈祷。约克县紧急管理办公室的此刻说，911热线在下午2:10接到第一个的报警电话，说发生了一宗警察事件。该地区很多学校曾经实施原地避难，不过目前已经解除。当时所有接送学生的校车服务都出现了严重的延误。不过据悉，这宗案件并没有涉及学校和学生。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